虽然管这个都没有来哈，这个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啊、这堂课啊、让我们继续可以在你面前来学习。主啊，真的，我们若不是你自己圣灵来啊、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啊、真的，我们常常你的道理、你的话语，我们都听不懂，也看不懂啊。就求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主啊，也感谢你，这是让他们都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啊，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啊，主，我们也深信你的话是信实的。你告诉我们，寻找的必被寻见，叩门的必为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这是为这一批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啊，求神继续与我们同在。啊，也带领我们啊，在八月里面要继续的课程。主啊，愿主你来在我们的当中彰显你自己的恩典，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让这些一切愿意来寻求你面的人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救恩啊！这更因着你的救恩，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真正让我们生活丰盛而且有永远的生命啊！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在我的课程里面，这已经是倒数第二课哈。这个显然我们的课程是 lopsided 啊，这个有的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没有时间去上啊，所以我改成入门啊。入门有个好处就是下面还有下文，所以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学习。好，那今天呢，好来了，没有问题。这个一分钟
可以，我今天待会就要发。
不要笑，我们以前在团契啊，真的干过这个事，因为大家都迟到嘛，所以拿个盘子放中间，这个然后放个钟在旁边，这个要大家都同意之后，我们实行嘛哈，真的，起先收入还不错，后来就没有收入，因为大家都准时到了。好，没问题哈，这个。那所以呢，我希望就在最后这两堂呢，能够讲到一些关于教会的事。看你们的反应斟酌了来处理啊，到底要讲什么？好，那在现在我们上的课呢，应该是所谓的第三课哈。这个编排讲义的人很辛苦，算是第三课，就是我们当做的事啊，当做的事啊，所以就讲到我们应该更多的认识他。透过我们的灵修来跟他亲近啊，让我们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更多的连结。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他呢。从客观的角度，就是从圣经上来认识他，因为凡是有关神的这个教训啊，神的喜好什么，不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其实都在圣经里讲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读圣经啊。那我也跟你们讲过，其实据我的了解，读圣经基本上有三种方法，啊，我还是很强调快读，啊，就是不求甚解的快读，啊，就是这圣经一日游，就是你就稀里糊涂的就在看过去，你看多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啊，就会连起来的，啊，那原因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从初信的时候，因为对神真的不了解。对不对？所以就我就想用个比喻，就好像建房子，你连砖头都没有，你建什么房子啊？对，所以第一个你先去 collect information， 就是要从这个快读的里面啊，把这些砖头啦、门窗啦、地板啦什么这些材料，你先知道在哪里啊，然后你再去建造啊，再去建造啊。所以呢，快读，我是特别现在我们有这个手机啊，快读太。我记得以前还蛮辛苦的，你知道圣经还有把你整本圣经变成一小本一小本一小本，老一辈的人还有这个，你用过吗？那时候我没有嘛，所以就变成这么大厚的圣经放不了嘛，就是小小的一卷一卷的圣经就放在口袋里啊，可以容易看。现在有这个手机太棒了啊，科技不要把它看成负面的，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所以快读，你有手机的话，你随时可以读的。你等公车的时候，等朋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强调很多，就是所谓的灵修的读经，一天只读个几节，但是你一整天就围绕着那段经文 几节圣经，甚至于一个字啊，就整天围绕那个字反复默想，哎，就可以跟我神啊，你这个字为什么今天我对我特别的有感动啊？你要教我什么呢？啊，就可以跟神讲话了，是一个就跟神对话的一种途径啊。那个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享受啊，因为你跟一个又爱你又至亲的一个天父在那里交谈啊，所以这是第二种圣经的读法。第三种呢，就是规规矩矩的想要知道神在讲什么啊。那我今天呢，你们愿意的话呢，我挑一两点。其实我开过这个课啊，这个就是也在这个档案里面也有，就是如何读懂圣经啊。那我也附带了一篇文章啊，是在这个华信腾牧师他们发出来的，附在这个里面啊，你们可以去读啊。那个是主要强调我们读圣经时的态度，因为我们读东西的态度影响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得到或者不能得到啊。比如说，你跟一个很喜欢的人啊，你一定很想跟他见面嘛。他讲什么你都想听的，对不对啊？那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明明知道他讲的东西也没有不对，或者甚至对你有帮助，你的态度就决定你从他讲的东西里面得到多少，对不对啊？你不喜欢那个人，你怎么样，他讲什么你都不要听啊。或者呢，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有偏见啊，他讲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白吗？这个影响我们得到得不到。中国人有句话，我觉得中国人从生活经验里面他真的得了很多的智慧啊。他说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啊，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有个很客观的态度去对人家讲的话来了解啊。这个人不好，但是不觉得他讲的话不好，对不对啊？那这个讲的话有问题，不见得这个人完全有问题啊。所以啊，这个对我们讲很有关系的。所以那篇文章我 highly recommend 啊，去读一下啊。那现在呢，假如你们愿意对一些最基本的怎么样读圣经想要了解的话，那今天我就会花一点时间啊，来 go through 啊。假如你们觉得没问题，我自己回去看的话呢，那我今天就会跳过去。那我现在要征求你们的意见。要还是不要？
可以啊。
这个回答最妙。还有多少人觉得可以的？啊，那假如愿意的话，我就挑我那个主日学那一段里面。一两篇里面重要的地方我提示一下，回去也许对我们有帮助。好，那我们现在看完这段以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是教会啊。因为下个礼拜假如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不讲了对将来的盼望啊。假如有时间，我会至少会花一两分钟会提一下啊。好的，那假如可以的话呢哈，那我sorry， 我太喜欢开玩笑，这个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在那一个主日学里面所提到的哈。首先呢，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圣经呢，我们常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提醒啊。你知道真正去了解圣经，第一步你要了解圣经当时讲这话的意思。因为圣经虽然是普世的，是所有时代都可以用的，但是你要记得，圣经当时写那些话，它有它的对象的，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哈。所以真正读懂圣经人是要先要了解他对当时讲这话什么意思，然后呢，讲这话对我们今第二步就是说，这个他讲这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然后我们才来，哎，这个话来应用到我们今天，啊，这个我称之为这个释经学的三部曲，啊，那我们人常常因为第一个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啊，或者我们的习惯，圣经拿来就念了以后马上应用啊，我在我教的那个代查经里面，这是千万不可的。啊，因为常常一看着圣经说 这就是这样讲的，那你就要当时去做，那惨了，你犯了这个犹大，所以犹大在主耶稣面前你要做的事情，你赶快就赶快去做吧哈。那你就下次再一犯的时候，他就犹大去吊死，你也跟他一起去吊死嘛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 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先要了解这个圣经在当时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然后我们才来转换到我们今天啊。那这里就影响到什么呢？就是说圣经不是虚无缥缈的悬在空中的，它是的的确确有当时的背景，有当时的人的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在这些这个背景上，我们的的确确需要有点了解的啊。那我提了，我现在讲的这些读经呢，是真正的想要圣经在教什么。是这样的读经啊，不是快读，也不是你灵修式的读经啊。所以你灵修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参考书都搬出来在那灵修哈。这个不是灵修的这个主要目的。但是你晚上花一段时间，真的分别出来，就是要好好读圣经的话，哎，这个需要的啊，你要去了解的哈。那这个现在呢，我很感谢神，这个科技发展真的很有用，很多的参考资料你随时可以找到出来。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你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啊，你就可以了解。那原因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呢，假如你不了解当时的背景，你不大容易了解那句话到底讲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当主耶稣在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安息”啊。这句话呢，大概对 Bay Area 的人也有点用了，被人被这工作压得半死的哈。哎，你跑到一个，我记得以前有个姐妹，她后来转工作转到了 Missouri 啊，她到5:30就看她的女秘书在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她就问她，你有什么事吗？她说我等着要锁门，5:00，在 Bay Area 5:00还这干活干得有劲的时候呢，哪这么5:00这么要守门回家的啊？你要了解这个背景的不同，对那批的那住在那种地方的人，其实我蛮羡慕那边的人生活啊。在那边的人，你跟他讲反劳苦担重呢，他说是啊，劳苦担重，但是我好像不是啊。所以你要了解，你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绝大部分都是奴隶，自由人不多。啊，所以他讲这话的时候，他的对象会不会起反应？会起反应了，呀，因为他们都是奴隶啊，所以这个对历史的背景啊这些都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这个也要了解。还有，圣经主要的写的对象都是对犹太人嘛，所以他们有很重的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啊，那我们就不太懂。啊，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这个有人要跟从耶稣啊，那这个主耶稣好野啊，这年头有人要跟耶稣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哎，就有个人就说，容我回去先葬我的父亲。然后这个主耶稣回答说，好，你回去吧，是不是这样？
让死人埋葬。
对，他让死人埋葬死人呢。哇，像我们今天听这还了得，我老爸要去回去葬我的老爸，你怎么可以这种？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啊。原来这个犹太人他的传统有点像孔老夫子讲的一句话，他说父母在不远游，原因是怎么样？
孝敬
父母，要为父母送终的。啊，当时没有飞机了，所以你真的一出去的话，那真很惨，要回来，要很多的很长时间啊。所以你假如你不理解这个犹太人的这背景的话，你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啊，这还从主耶稣的嘴巴里出来的，啊，你会就不懂啊。所以这些事是要我们去了解的。好。啊，那这个自己就是希望吊一点你们胃口，你回去看啊。好，那除此之外呢，一个最让我们有帮助的啊，就是读上下文，因为圣经不是胡言乱语 啊，胡言乱语基本上你没有条理可循的啊，所以你上下文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对不对？那圣经上是有条有理要讲一件事情的啊，所以呢，你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抓住这一段啊，然后就开始发挥了啊。其实你要看看，哎，上下文告诉我们这段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呢，假如你读一节经文觉得哎呀，怪怪的。不能了解的话，哎，不妨回头去看看前面，可能是前面 几节圣经，可能是上一章啊，他已经讲了一些事情，所以他现在这样。像上个礼拜讲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前面讲很多了，他所以才讲所以嘛，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上下文对我们真的很有用的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圣经的文体 genre 对我们了解也很有用啊。那这个其实都是 common sense， 都是一些常识了啊。因为人用文字来表达，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啊。那圣经里呢，基本上最多的就是，你猜猜是哪一种文体啊？我们有论述文、叙述文。这个诗，然后这个启示文学，这应该有六种，我挑出最常用的四种。
叙述
啊，
就是叙述。
其实你诗，
对，
因为在很多的叙述文里面、论文里面都有诗，
都是诗。
对不起啊，那就是不一样。诗有什么好处？像我这种理工男的人很惨啊。这个你知道诗有什么很 powerful 的？你知道？
表达你的感情。
对
对，
它能够冲击我们的更深层的啊。那人的要感动一个人啊，这有至少三个方面，对不对？啊，理智的、情感的、意志的。最重要的，假如真正能够这个对讲道的人，其实最希望能够感动到第三步，你听懂了，情感里面也同意了，你愿意去再去行动，这是讲道的目的，这是讲道的目的。讲道的目的是让人听到要愿意去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行为，这才是他的目的啊。所以那好，所以诗其实在圣经里蛮多的，所以诗它在情感上能够跟我们联系啊，让我们能够被感动。好，那论述文呢是讲道理的，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是论述文啊，所以论述文呢，你就不能像看叙述文那么看小说一样啪啪啪啪这样看过去，因为你漏到一节，上下就看不懂了啊，所以。论述文要花时间慢慢慢慢去看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接词，因为所以
然而
等等这些连接词，你看到这些连接词 pay attention 就是你要真正了解他在保罗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哎，这个是最重要的时候啊，所以你要注意他的连接词啊。叙述文就讲故事啊，叙述文也占很大的篇幅啊，也占很大的篇幅啊。那叙述文呢，他是透过故事来教导我们啊，是换句话说呢，透过故事里面的榜样啊来激励我们啊。所以读叙述文呢，故事你一定要读懂，但是你只读懂故事啊，不，没有用的，要懂得故事里面他教导我们的这个 lesson， 就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是什么啊，明白吗啊。所以要懂得这些文体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一段经文我读的时候是哪一类，所以你的重心就不太一样，那重心就不太一样啊。好，
所以你所讲的预言就是叙述文，
预言是另外一种，那是启示，
那还有一个启示，
对，另外一种像启示录啦，这个但以理书啦，
先知书
里面很多都是启示文学，那启示文学我今天不会讲。啊，因为它是另一类，它常常用很强烈的形象、数字表达， 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去你们上过定言那个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看起来好像观光管理的什么
碗的号
碗的号了，一个龙上来有几个脑袋，有几个脚，那然后数字又不对的，对不对啊？脚的数目跟头的数目又不对的啊，他不是要你去搞清楚那些，他是透过这些来讲神的心意啊，所以呢，这是另外的啊。假如你要在家的话呢？福音书也是另成一格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今天就不提哈。
我讲的预言是 parables， 就是
parables
是 prediction，
哎，我知道，好好好，不是prophecy 啊，是 parable， 很好，
其实预言，
这个
以所预言
那个预言
宝盖
是 parable 啊，很好，我本来想 skip 这个，被他逮住了。其实预言我们常常读错了，不好意思讲这个啊，因为预言它有预言的方式啊，它是用一个很难懂的道理，人无法领会，无法 relate 啊，所以它透过预言什么呢？哎，它一定用一个故事或者一件事情，是你我都能够 relate， 都听得懂的。啊，假如你把这个东西听懂的话呢，哎，那个深奥的东西跟它类似 ，parable 这个就是 parallel 这个平行这个字同一个字根啊，就是说，哎，我讲这个跟它某个方面跟你还听不懂的这个道理的有平行之处，所以你可以把它怎么样搬过来，搬过来。好，那问题就是说，有人搬东西搬的太多了，换句话说呢，预言它只有一个主题。他要讲一件事，有一个主题，啊，所以他目的就是讲这个预言呢，让你明白这个主题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太懂得读预言的人呢，就把其他不是主题的东西也把它搬过来，也要如法炮制。我讲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个你听到你不要觉得，假如我以前也是这样了解的话，你不要难过啊。奥古斯丁也同样犯同样的毛病啊。你还记得啊？有个人来找耶稣啊，他很爱主，对不对？然后呢，就主耶稣就说你律法你懂不懂啊？他说当然懂啊，你守了没有？都守了哈。然后呢，他叫他要怎么样？你要爱邻舍如爱人如己嘛。爱人那个人就是邻舍的意思哈。那那个人就很一直这个很神气的说，谁是我的邻舍啊？啊，所以后来主耶稣讲那个比喻，啊，这预言比喻类似的哈，啊，这个比喻你们都还记得？他说有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你们还记得那个？大概你不知道哈。OK， 我很快的讲一下啊。他就讲了，他说有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到耶利哥啊，然后路上呢就碰到强盗，强盗把他打得半死，钱也抢掉了。然后呢，后来又来了一些人，有祭司，有利未人，然后就看看，就走开了。好，结果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是用一点粗俗的话是杂种，因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啊，那所以他说这个人来呢，就看到这个被打伤的这个犹太人很可怜啊，然后呢就。帮他裹了伤了啊，然后把他送到这个店家去休养，然后跟那个店主说，等我做生意回来以后，我还可以帮你把钱付给你。主耶稣讲到这里，他就问，谁是这个被打伤犹太人的邻舍？主耶稣其实要讲一个什么叫真正的邻舍，这个观念。好，那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其实一听就懂。他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被打伤人的邻舍。啊，那很从古到今呢，这很多解释了。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表示这个人在往堕落的路上走啊，因为耶利哥在比较低嘛，也是比较不太好的城市嘛，往堕落的走。然后呢，历世历代的这些祭司也好，这个利未人也好，他们真的 不能帮助人的啊。后来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呢，这就是耶稣啊。然后呢，后面他还加很多啊，这个客店呢就是教会啊，这个你可以历史可以查到的，这是奥古斯丁的解释。好，那其实整个讲了整个这个比喻或者预言，它基本上是讲什么？要让人知道灵舍的意义是什么，不是
何必呢？
灵舍要走到我面前才是我的灵舍，你是碰到任何的人需要，他就是你的灵舍啊。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情啊。那好，那所以读预言也好，说读比喻也好哈，那其实就是有特别的读法，那在我那个讲义里面有啊，只要你愿意看的话，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啊。那这些就是说在不同的文体啊，这中间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啊，以至于不会读错啊。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牧长或者是身边的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读经的时候照着进度读，他们正在仰望一些事情啊，然后就觉得那句话，他们就觉得神在对他们说话。这是所谓的灵异什么吗？
不，好，这个，我刚刚所有讲的都是正正规规的查经，
是
啊，所以那种呢，其实圣灵的确就会感动的。啊，所以那个跟这个
解经不
完全划等号、
okay.
啊，那个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对，是，
对，但是对他很有帮助，神就接着的话跟他讲嘛，
对，可以，
对不对？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是，
但是你不要说，哎，这句话就是这个解释，拿来教导人，那就要小心点，啊，所以给自己的领会 ，fine，
对，
啊，甚至于讲到你有些灵异解经 ，it's OK。啊，但是不要走火入魔，啊，那假如特别对个人的领受的帮助的话，完全合理，呀，千万记得不要马上就把它这个去教训别人，啊，这样很小心，
不能当真理去，
不可以当真理去教导。
所以总是说，灵修的得着是
personal
对
personal 的主观的，啊，所以别人
可能不能当教义，
不能当教义去解的。Yeah, 所以你跟人家讲，人家可能不同意，你不要生气。
对，
yeah, 这是很可能有。
可是神会借着这样跟我们说。
哦，当然，
对对，
当然会。其实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有这种经验。
对对。
啊，你在读经的时候，突然那个字就跳出来了，
对，
就特别大，然后你就特别有感受、嗯，啊，那就是神那时候借着这个话向你讲话。好，那我今天讲的是。正正规规的教义性的这个释经性的读圣经，好。
但是 spirit 也有不同的 spirit 嘛？你怎么知道你收到的是真的从神而来的话呢？
哦，
所有的都是美善的。
问题就是说，我刚刚你讲话大概无意中可能有个语病哈，spirit 是不是有不同的哈？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的话，基本上是圣灵一位，啊，那这个所以有的教导就是不是所有的灵都要去信，你要去分辨的，
要分辨的，
check 的。那基本上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圣经的教导有没有出入，
对，
啊，那是第一步，啊，第二步让你心里有没有平安，啊，假如不是出自于神的话，因为我们里面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什么，
圣灵，
有什么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有什么，
圣灵，
有圣灵啊，哦，这个是不是这应该是 the spirit。啊，那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会为我们担忧的，他会为我们担忧的。所以，
可是像撒旦的灵，他也会一直来干扰你。
哎，对，他不是住在你住在里面，你麻烦了。
对，
啊，这叫赶鬼了，对不对？
他就在你旁边。
他会搅扰你。
对
对，
他会，对不对？就像那个 pest 在旁边整天搅扰你，
但他进不去
了。对，因为我们有，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保罗讲。啊，在我里面有比世界的更大，
更大，
哎，那就是圣灵住在里面啊，所以 千万弟兄姐妹不要怕，哇，这个邪灵会怎么来这样那样的？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话，你怕什么？进不来的，除非你开后门让他进来，那是你自找麻烦啊！不，一般他没办法，他只能来搅扰你。
不是基督徒的就更有这个
问题。不，对，不是基督徒呢，
没有这个保护，
他们你没有这个 guarantee，
因为是属于他，
因为他本来就是该他管的嘛。
对，
所以他我
是
对。所以信主人千万不要怕啊！这个灵恩的有时候把魔鬼讲得太 powerful 了啊！当然，这个邪灵是有某种程度的 power， 但是 it's not all powerful 啊！所以不要被他吓到，不要被他吓到。好，那今天主要是讲这么多圣经啊。好的，另外有一个我稍微讲一下就停在这里哈。圣经里面有一种描述的方法，就是平行句啊，就是呢，它有正面的意思的平行 repeat 意思，也有反面的这个平行句，那在诗里面最多啊。我后来发现这个常常给我们有些帮助啊，就是有的经文那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那经过平行句，你知道哦，这两句原来是讲同样的事情，哎，所以你可以去对照，啊，那你看得懂的，你知道是这个意思；但看不懂的，我虽然不懂，显然是跟那个平行句里面另外那一句讲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一些不太平时不太懂的那个字啊，千万记得哈，圣经上的字跟中国的古文有点像。因为以前文字比较少啊，所以呢，它一个字呢常常有很多种用法啊，所以你要看它放在哪里啊，才能找到它正确的解法。
上下文
啊，上下文之外，平行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好，我这次稍微点了几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你们愿意去多看一下哈。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停下来啊，所以呢。假如真正要去好好读懂圣经的话，真的，你规规矩念的话，哈，我以前是一个晚上最好是一个小时，不做别的事情，专门读圣经，啊，然后呢，参考书，啊，现在很方便，这个 computer 上都有，你随便点一点就出来了，放参考书，放个笔记本，啊，放个笔记本，那。我的习惯不太好啊，最好的习惯是那一卷书，你就把那一卷书的笔记好好的留下来啊，你有感动的有不懂的就写下来啊，然后呢在读完这一整卷之后回来看这一整卷书到底在讲什么啊，那这我知道这太早了哈，这就是那真正规规矩矩的读圣经的人，希望你们信主之后能够有一天你愿意好好花时间来读圣经，
肯定愿意
呀呀，好好读圣经的啊，因为那样子的话你才真正了解从头到尾讲什么。那上下文有什么重要呢？我在我解经那个里面，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特别派蒂可能对你也许有点用啊。因为圣经的启示是一贯性的，它不会前面讲东后面讲西，它不会的，它一定会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啊，它是一贯性的，而且是渐进性的啊，它会以前只是提了一下，后面就会再讲更清楚。比如说你们上这个创世纪啊，它这个蛇要上你的脚，你的女人的后裔要上他的头。到后来是放应验在什么？耶稣基督身上啊，撒旦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但是主耶稣基督要狠狠的把撒旦的这个权柄打垮。
启示录里面就有啊，
对啊，不，这主耶稣那边开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启示是一贯性的，所以有时候有的东西在他那段时间的那样的教导，不见得是他全部。哎，明白吗？不见得是全部，你要等到全部圣经都了解之后，然后你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加切讲了什么叫安息啊？这也是渐进的，啊，从你 physical 的再进入迦南地，一直最后到安息在 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这一个是对，就是说沉得住气，要把整个圣经搞清楚之后啊，才完全的了解。好，那我
这那个快读是从网络上面找一些
哦，不，快读就读圣经了。
就是读圣经，
就读圣经了。
那怎么能快读呢？
就你不求圣经，
不求圣经，我一天一张、两张、三张这样练的。
不懂的就让他
不懂就丢在一边，记不得的也丢在一边。
不是一次把圣经全部念完。
假如你有那个能耐也不错啊。普通大概我们没有那个精力了啊。比如说你一天读上几卷书都可以了。
哦，这样就快读。
哎，这是快读啊。快读的原则是不求圣经，不要怕记不得。主要就是让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你脑子里就会有印象的。我在高中有个同学，这叫皮的要死，平常上课不上课，他逃出去看电影的啊。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他就自己有妙招的。啊、第一个，他懂得猜题目；第二个呢，那时候古文嘛，在台湾那个读这个国文有古文嘛，啊，古文常常读不懂嘛，他就是自己摸出一条路来。他说我就把那段古文呢读上个六七遍，我后来我就懂了。快读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那一定要从前面开始。
从上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
啊，
假如
你不能在中间
跳来跳去就没有意思了。就一重复读，基本上重复读。当然了，你重复读的之外，你愿意跳出来看也可以了。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读很多遍。让你读很多遍，你自然
要很殷勤的人才能够做。他就希望给我，因为看到我们中间有非常追求人，所以就是给你们有一条路，你可以就是说先不要问很多问题的话，可以整个能够认识。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最至少最需要的啊，是应该有
灵修式的读经，对。
因为你至少读一卷，
对啊，我觉得这个每日研经那个非常好，
非常好。那个是 must， 那个是必须的。
每日一定要有祷告，一定要从经文里面来对照自己的思想啊，里面你就能够悔改啊，能够真的是知道神的意思，然后知道怎么样行出来。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你们刚信的时候这个是必要，可是那些速读什么？可能可以慢一点，对，他知道我们中间有人非常追求，所以就
所以我就唱出
来，你也很想，
所以我刚才问你们嘛，你说你刚才我就问你一些问题，还可以是？
可以啊，
还行，所以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好，那个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就是个人啊，都讲了我们个人。在主里怎么认识他啊？怎么样亲近他啊？怎么样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基本上都个人的啊。那下一段呢？我觉得一个信主人必须要了解的啊。我们相信耶稣绝对不是单打独斗啊，更不是到荒郊野外去修行的。很多人误解了这件事情。其实基督教的教导是他是入世的，他是要参与的，是有个群体的。所以基本上圣经上教导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群体，一个身体。所以用了很好的比喻，这个是用身体来做比喻啊。那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啊。原因是怎么样呢？很多人觉得我信主就好了，我在家里做礼拜就好了，我在家里读经就好了，我也祷告啊。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呢？啊，这就是圣经的错误教导啊。曾经在三藩市就有一个异端的这个牧师，就他说现在教会已经死了，所以你们大家不要去教会，就跟教会没有死，他被人家宰掉了，这错误的教导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啊，所以基督徒一定。不可以跟别人家隔开来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以后慢慢就会学会啊。你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人能够磨练成熟呢？
就是教会，
就是要跟人家交往。啊，有人在那微笑的，真的，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负面的，因为。 你会不会发现有的朋友你跟他处得好得不得了，另外一个人跟他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的样子的，有没有这样情形？
有
嘛，因为个性不一样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实际上呢，神常常他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什么地方需要磨一磨，
修剪，
他也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人来磨一磨，修剪一下，啊，有的人来对你没有用的，那所以呢，我感谢神，我以前在 Xerox 做事的时候，就碰过一个基督徒的这个 manager， 就很懂得这个，上工作上也是一样。有时候你工作上觉得哇，这个人真讨厌，这个巴不得他抓把头，或者是被派走哈。其实常常神就借着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逃也逃不掉。因为魔要结束嘛，对不对？你能够逃得掉，你就达不到这魔的这个目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记得基督徒一定要生活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是神造就我们，让我们彼此造就以后建造成灵宫嘛。
活石
都是被磨过以后才能够放在一起的。不然的话就活不死了，就整天吵架了，对不对哈？就是要磨的。好，所以这个观念我希望初信人要知道，不可停止聚会。原因倒不是说一定要来听道，当然要来听神的道哈。倒不是说因为这个 gathering 有什么哈，乃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的，属于一个身体的，也让我们懂得。神呼召我们出来是一个群体，教会这个字本来就是被召出来的，神从这个世界中间把我们召出来的，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他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一个千万要记得，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所以几件事哈，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个是造出来，第二个呢，我们是一个家，所以圣经上也叫神的家，家其实有很多的 implication 哈，家有个什么东西呢？同一个生命嘛，对不对？这属于这一家的人都是同一父母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基督徒在神的家中都是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就是有同样的生命所以神的家我们会彼此关心彼此照顾然后呢也是学习的地方，也是学习的地方，就我刚刚讲了磨跟学习其实同义词就是我们需要操练需要被improve 的地方就是透过学习嘛所以林道亮牧师讲的都是教会就是学校所以人到教会来不是听完一篇道高兴了就点赞不高兴就这样哈这个不是的，来这里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怎么样能够长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组织学为什么有小组大家不断的查考就是要学习的好，而且呢千万记得我们是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的肢体这个观念我觉得保罗很聪明用这个来描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是圣经上讲一个人受苦整个身体都
苦
都为什么是 连在一起的那的的确确你在一个正常教会你真的也看见真的也看见像我们教会其实前几年也经过很多这个事情就看见弟兄姐妹因为有一个人生病大家都起病去帮助他甚至有个伯父他的女儿已经回中国了他突然生病这个到急诊室去就全体的教会人都去看他去帮他因为他的太太不会讲英文嘛所以弟兄姐妹去帮助 那最近像韦文，她丈夫突然过世，像这个 Peter 啊，这个 Christina 就常常去帮助他们，这就是肢体，这就是肢体，所以这点我想今天别的我不讲，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被神所造出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学习的。而且彼此相爱的，我们真的是一个身体，你每一个人跟你都相关的，每个人跟你都相关的。好，
那跟其他的教会的关系
也应该。好，我下面会提哇，你们都很厉害，这个我还没讲，你们都先提出来那一家的教会其实真正讲圣经上教会只有一个，所谓叫做普世教会，就是呢，从古到主耶稣再来，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同属那个教会，而且是 across 全球的，都是同一个教会的。好，那这个有，好，谢谢。你知道我这个人怕热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那全体的人都在一起聚会，可不可能呢？大概是不可能所以才会有各个地方的教会嘛。但这就是一个因着这个实际来敬拜的关系，所以呢就会分了很多的各个地方的教会但是呢，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呢我们同属这个基督这个勇士的教会所以我们跟别的地方的教会应该有往来的有往来的。而且呢，不管你在哪里我就记得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这中间大概有人都听过这教员联牧师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自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普世的教会大家真的是一个家。他在中国大陆在上海那时候受逼迫他就是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告诉美国很多的教会为教牧师祷告所以有一次教牧师来到美国了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做见证就有个老太太她看到他听他讲了见证她说原来你就是加勒教加勒教因为他不知道他叫教牧师叫什么名字所以他自己把他取个名字叫 Caleb 所以祷告的时候呢就每次就是 Caleb 所以你看真是很奇妙他就是因为连认都不认得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每天为他祷告这就是个别的家这个地方教会跟普世教会的连结虽然我们不认得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同一个家同一个身体这是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这是圣经教导的教会好那教会呢我们干嘛呢对不对其实有几个最基本的第一个就是敬拜神假如一个教会不敬拜神的话这个只是一个 social club一定要把神放在教会的中心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人呢要不要关心社会要但是你的中心是神要按照神的教导我们去帮助人按照神的教导我们去关心我们的社区不能本末颠倒所以这个敬拜神是第一所以我每次做礼拜我的祷告里面都希望每一个到教堂来的人在敬拜当中真的自己遇见到神这是我心里的 expectation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来是要敬拜神假如来到教会做礼拜觉得神不在我们中间这个礼拜是白做的真的盼望大家进到教会的时候为教会祷告让神在我们当中让来敬拜的人都遇见到神这是 foremost
而且是神是事实上当我们敬拜他的他真的希望 来跟我们显示，来让我们心里知道他在这里。所以我很盼望，就是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心中说：“神啊，我来见你，
我来见你
啊！”神根本就一直在等着我们，
他是乐意见我们。
所以你要会感觉得到，所以不要轻轻忽忽的我进去，就知道神会在中间。神啊，我今天要见，今天要听到你对我的指示，对我的祝福，真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来这里不要再满脑子想别的东西，或者跟旁边人去搞事，
你就损失了最大的。
对，来安静自己的心，甚至来到神的面前。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学习哈。除了学习之外呢，我们要服侍。来服侍啊。那这个呢，服侍呢，这个我要加一些 clarification 啊，就把它澄清一下啊。这是我的经验和观察啊，很多人一听到服侍，糟了，又来找我做事情。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或者听过人家讲这种话？糟了，又来找我做事情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观念啊！我现在用 Trump 这个例子，我不太喜欢啊。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总统做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总统，他来征召你去服侍这个国家，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Honor，
是，有没有说倒霉？有没有？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是一个国家的总统邀请你来服侍这个国家，这是个荣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9点钟到要见你面，我相信8点半已经到了，对不对？很简单嘛，是不是啊？所以真的啊，这个神要我们服侍，不是要我们倒霉又抓差，这抓公差又抓到我，啊，不是这个，其实是第一个态度上是个荣誉，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服侍，你要知道你服侍的对象是谁，是谁，千万在教，啊，千万记得哈，在教会服侍，你不是服侍牧师。牧师没有这个大本领，不是服侍牧师，不是为服侍某个人，我们服侍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服侍的结果和反应不是看人的脸色，人家很高兴，哇，你做得很好，这 praise 你，你当然会很高兴的，你不高兴心理上有点怪怪的啊，当然会很高兴。但是我要强调的说，你要让神高兴是你的目的，啊，要神喜欢你这个服侍才是你的目的，不是牧师拍拍你肩膀，哇，我要当啊，当然很好，但是那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是神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你要听那句话，啊，明白哈，啊，所以我们服侍对象是神，啊，所以我们要讨喜悦的也是神，所以别人给我脸色，我应该不太介意，当然会有反应的，当然会有反应的，但是不要太介意，因为我要看神给我脸色的话，那我才真要紧张，明白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态度跟认知，我特别你们刚信主啊，我真的很盼望，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出了一身汗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就是盼望你们一信主的时候就走在对的路上，因为太多太多教导错误或者教会的 practice 错误，就给弟兄姐妹这种错误的观念，以至于在教会里服侍变成抓公差，或者是埋怨，或者要让人来称赞你等等的，这都不是我们服侍神的目的，这都不是我们服侍神的目的，是因为神我们爱他，我们感谢他，所以我觉得是个 honor， 我能够服侍这位永生的神，我要讨喜悦的是他， 我要在乎的是他。所以这样呢，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服侍的时候省掉很多麻烦啊，人家对你的脸色，哎，所以给我也好，不给我 I don't care 啊，因为我知道我要得赏赐得赞赏的是什么啊，所以你就不大会气馁啊，因为人都有人的。人给你个脸色，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因为他那天心情不好。啊，我在富勒有个教授，这个他就讲了一件事，啊，他在教会服侍，突然间有一天一个执事，哇，无缘无故指着他鼻子大骂，这个水龙头也没关起来，什么东西也没搞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讲了一大堆，啊，所以他就在那里听，啊，他就在祷告，啊。然后这个还好，这个牧师他是学心理的啊。那位只是骂完之后，这个牧师就问他说：“弟兄，你是不是家里有些事情让你很不开心？”哭了。啊，原来家里婚姻有问题。所以，当人对我们一些反应啊，假如你的眼睛是从着神看的话。你常常你会里面会神会给你智慧，啊，这个脸色也许是根本不是给你看的，啊，所以你就不必为这事情担心，啊，那所以啊，就是这个在服侍的态度上很要紧。那第三个，我要提的就提了第三个就完了哈，我到下礼拜再那个继续讲。哎，我们服侍神是要靠神给的恩赐，不是我拍拍胸膛，没问题，这个事我干了。在教会服侍不是这样的，教会服侍是借着神给的恩赐来服侍的。好，那今天到此，只提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再讲。好，那我们先低头做祷告，今天还要讲到，所以我赶一点。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让我们在对你的教会能够有一些认识，也让我们在属于你家庭里面一员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怎么样的相待。也更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懂得怎么样来服侍你这位永生的神，啊，求助你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是让你的恩典，让你的启示，让你的感动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求助你祝福他们，也使用他们。我们将这祈求、感谢和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